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五月一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那么今晚海峡论坛带您关注两个最新的热点话题，上半场我们要持续带您关注的马来西亚案和两岸之间的抢人大战，那么下半场我们要请两位来宾深入分析台日之间的冲之鸟交争议。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跟大家共同讨论话题的嘉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请到的是建行科技大学的气管系教授严建发严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吴博士，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这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来宾是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邬和怡博士。邬博士欢迎来到海峡论坛。
东宁、博弈、严教授还有各位观众听众大家晚安，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晚上半场话题的讨论。马来西亚警方日前破获电信诈骗集团，逮捕52名台湾人，其中20人在4月15号遣返台湾，剩下的32人原本预计也要送回台湾，不过北京方面以受害者都在大陆为由向马来西亚政府施压，加上之前的20人在遣返台湾之后就立即全部被释放，马来西亚当局昨天晚上决定将剩下的32名台湾人遣送到中国广州。台湾方面对此事表示遗憾，并向马来西亚政府严正抗议。即将上台的民进党政府更表示强烈谴责，认为这类的事件如果一再发生，是侵犯台湾的司法权，重申台湾人在海外犯罪应该要送回台湾受审，北京的强硬作为只会伤害两岸人民的情感。那么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昨天晚上这次马来西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后呢，其实台湾方面是一阵错愕，同时这些新闻也成为今天台湾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啊。那么首先我想就这个话题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刚刚这个东宁也介绍了这个整个事情的昨天马来西亚的一个处理的方式。那么蓝绿在昨天晚上当然就是各自表态，那么即将执政的民进党呢表示说国家的司法管辖权无可退让，类似的事情一再的发生，侵犯中华民国的司法管辖权，民进党再度的提出强烈的谴责与抗议。不过国民党则是表示说之前呢大陆方面已经通知我方派人到大陆共同侦办，那么这样的互动模式符合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协议与默契。那不知道您对于即将上任的民进党还有即将要在野的国民党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看法，有人说是侵犯了我们的司法的管辖权跟主权，但是国民党觉得说这个我们的司法管辖权跟主权在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在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协议当中，不知道您怎么看？
是因为我不知道国民党的立论如何啊。如果说你以站在两岸共同打击这个犯罪这个协议的基础上，
是
那他北京要做这个事情要先跟台湾知会，那如果以国民党这样的说法，似乎他们已经跟目前法务部已经联络上了，所以法务部同意他们这样做，那这样的话就这个责任就我们的法务部要来担哦，因为实际上这是一种丧权辱国的事情啊，就是说你把这个司法管辖权等让渡出去了嘛，所以这里面就是有一个疑义在这个地方。那假如不是，这只是国民党一些立委个人的看法，那另当别论。但总之就是说，你站在两岸共同打击犯罪这个基础上，不管你做任何事，应该先跟台湾知会，好，要取得台湾这边同意。好，那如果否则这样，现在目前还在国民党执政下面，他过去也是九二共识，而且有这个协议的这个基础，那这样呢表示北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是没有信用的，是无法去遵守任何协议可能的。
哼，是，好的，谢谢严金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乌赫一博士哦，就是关于即将上任的行政院长林权呢，准行政院长林权，他表示说，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个做法呢，还有大陆方面的这个反应呢，伤害到台湾的司法权，没有办法妥善的解决两岸打击犯罪的机制，需要再去改善。那么未来新政府上任之后呢，会尽量的跟对岸做很好的沟通，希望双方有善意的互动。那么林权并且表示说，根本的关键在于两岸如何合作打击犯罪。诈欺案的这个发生呢，难以处理、不能处理的问题呢，两岸都需要充分的沟通，在完善的合作机制下进行。那么未来呢，新政府也会继续的跟这个两岸共同的协调打击犯罪的机制，共同的合作改善。但是您看，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未来在民进党正式执政之后，陆方真的会与民进党来坦诚的沟通，甚至于去协调这相关的问题吗？
好的，林权的讲法非常的善意，也非常的了解双方的情况。至于将来新政府是否能够跟中国大陆呢，在这方面能够坦诚合作呢，完全要看大环境啊，看这个民进党，譬如蔡英文520的当选的演说，还有他对于九二共识的这个承认与否，那么以及将来他们自己彼此互动，我相信至少有个半年的磨合期，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司法审判与否呢，变得次要的重要问题了。最重要是两方的互信是否达到。如果双方互信能很快建立起来的话，那司法的共同审判、共同打击犯罪呢，就比较迎刃而解。假设互信还是很薄弱，还是非常的彼此非常冷淡的话，我想这个司法的这个互助或审判呢，还是可能产生很多的困难。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相信今天的话题上半场有很多的听众观众会打电话进来参与讨论。稍后在接听电话之前，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我们现在在这个看到蔡英文即将就职之前哦，看从前面的肯尼亚案到上个礼拜贵州有10个人被逮捕，然后加上这个礼拜又看到马来西亚又将剩下这32人送到这个广州去啊，有人就形容这是这个北京方面在520之前向全球台湾人发出了这个红色通缉令了。那么根据台湾目前的一些资深警官指出，其实马来西亚算是对台湾比较友善的国家，如果现在连马来西亚都难敌这个北京方面强大压力，把这些台湾的嫌疑人交由中国方面带回来的话，接下来他们也很担心是不是还有更多人会被遣送到中国。您认为接下来还有一连串的发展会在520前跟520之后发生吗？严建发教授，
如果以目前这个状况看，北京似乎是有点铁了心好像恶搞啊。可是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其实对北京的这个国家形象损害非常大。那么我们看以目前他这个做法，那跟 IS 有什么两样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北京是要付出代价的，中国人是要付出代价。你将来那么多人在国外旅游，你老是用自己的这种规则去压制别人，那别人将来会不会报复？我认为这是北京必须要去慎思的一个地方。
好的，谢谢严教授。那刚刚严教授话说的很重啊，吴博士他说这个这样子北京的做法绑架人啊，跟这个伊斯兰国有什么两样？其实之前我们也看到香港书店也有一些铜锣湾书店的这个5名店员也被用同样的手法绑架到中国啊。根据媒体的报道，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算说在520之前这一连串的案子我们连起来看的话，肯尼亚有45名台湾人，加上我刚刚提到上个礼拜贵州有10人是在贵州中国境内被逮捕，也是这个电信诈骗案，加上昨天晚上刚从马来西亚送到这个广州的这20人，加起来总共在北京手上现在有87名台湾人在他们的手中啊。如果遵照刚才那个严建发教授的逻辑来讲，这等于就像是有87名人质在蔡英文上任之前就已经在北京手中了。那么接下来民进党要怎么处理这个案子，怎么办哦？这个蔡英文要怎么样因应这个巨大的挑战，接下来的一些对中政策可能都要想到说有87名台湾人在北京的手中呢？
好，我们要知道这87人呢是嫌疑犯，不是一般的普通公民有良好行为的，他有很大的嫌疑是牵涉到诈欺案。就像马来西亚这次抓了100多人，中间有一半的是台湾人，但有一半是大陆人的，所以其实要审判应该两方共同一起来把这100多人这样查才行，不能各审各的，那这个案情也非常不明了。
这好像也是北京的理由之一，说这集团不能够
不能分开的哈。所以最好的方法是要不然是大陆派法院的人士到台湾来一起参加审判，或台湾到大陆去一起参加审判， 好，这个另外还更重要的，我想大陆不会说像 IS 那样恐怖了哈。最重要大陆此的理由哈，受害者绝大多数都是大陆老百姓被骗了，有的骗了倾家荡产，有的上吊了，这受害人是大陆人，所以在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么大陆势必要查清楚。另外当然我们希望中华民国立法院对于这个诈骗犯呢罪判的太轻了，有时候最多判个三四年四五年，他出来又是一条好汉继续诈骗，那么马来西亚刚放出下飞全部放掉，后来叫回来当然也是传讯先压下来了，没错，但他审判两方的法律轻重不同，但是老百姓的受害呢，那大陆老百姓是非常愤慨的啊。那本来台湾老百姓有些反感被大陆拿到广州去压到了，但是一看到这个大陆老百姓受害这么重的，台湾老百姓觉得哎呀，那这样的话不如两边一起共同来审判比较好一点。
好的，谢谢吴黑博士。这个话题其实两岸的听众观众都很关心，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好多听众了，马上就来接听电话。江苏的李先生您好，请讲。江苏的李先生您听得到我们吗？好的，我是看到台湾的听众彰化的姚先生您好，姚先生请说。
我个人认为啊，他审判主要就是证据法则嘛，你证据在哪里，你的见证在哪里，你人就要在哪里。不然之前那个20人被人家释放，主要就是因为马来西亚政府把那个见证呢没有送到台湾这边，这边没办法审他，就见证不足啊，刚好就要放人，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见证在哪里，我们就是基本上你总是要有证据嘛，也有见证，他才有办法去有事实去做侦查的动作。我就个人认为就是见证在哪里，就是基本上就是审判才有办法去做运作。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好的，谢谢彰化的姚先生来电。河北的刘先生您好，请讲。
喂。
请说。
喂，我听到了啊。
嗯。
我请问这个严先生啊，严先生，你的就是都连大陆的这伙人都弄到台湾去，你有法审吗？你那个证据在哪儿啊？他不是说在台湾审，在大陆审，对不对？是，哪方面能把他审清了，在哪方面审？你还操纵什么 S 这个的？你别满嘴的胡说八道了，你都不够个人。
哎，河北刘先生，我们今天就事论事，理性讨论，我们不要做任何这个情绪性的发言啊。感谢刘先生，也请接下来听众观众尽量的以平和的心情来处理这个，知道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事件，不过大家尽量的来理性讨论。宁夏的高先生您好，高先生请说，您对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想法？
啊，您好，宋英好，郭英好啊，吴和一博士好。这个诈骗犯啊，台湾的这个诈骗犯这个事情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台湾的诈骗犯现在总共是几千个，我算了一下，用这几千个诈骗犯除以2300万，平均下来也就是台湾每1000个人也大概才出一个诈骗犯，这个概率还是很低的。所以说这个诈骗犯虽然害得别人家破人亡，但是这个诈骗犯的人权，这个人权还是有的，诈骗犯是人嘛，不是畜生。所以说啊，这个共产党这个恶党啊，这个邪党乱党叛党，这个党他就是专门是这个不尊重人权的，不尊重诈骗犯的人权，这个是我表示强烈的抗议哈。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河北的李先生您在线上了，李先生请讲。
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这些诈骗犯呢到了台湾以后马上就被放掉了，就凭这一点在大陆审判一点错都没有，是吧？到了台湾马上就放掉了，一点责任都不用承担，是吧？大陆的这些老百姓被骗得倾家荡产，是吧？严先生，假如你本人或者你的亲人是大陆的这些老百姓被骗得倾家荡产了，跳楼了，你还会这么说吗？谢谢，再见。
好的，感谢河北的李先生。那么综合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我们想先请严教授来回应一下，刚刚有两位听众特别要请您回应，尤其是前面有20人在桃园机场就当场就解散放人了，所以可能有一些大陆民众认为说，在根据这样一个潜力来看的话，这次马来西亚把这剩下的人送到大陆，他们认为是对的。您怎么回应刚才听众观众对你们的质疑，严教授？
是，我想河北李先生可能有误解啊，我们也是很 很痛恨这种诈骗集团，这绝对不是好人。但是因为他们还是嫌疑犯，所以他还是有人权，我们还是在尊重法律。再者就是说他是中华民国国民，我们有善尽保护他的责任，保护他的权利，并不是说回来台湾就不审。那至于上次在机场释放走，那是因为证据还不到，可是实际上这些资料都有。好，那后来当然这个法务部可能有一些行政上的疏失，也后来做了补救。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说并不是台湾纵容这些嫌疑犯，而是说这还是要有一个法律的程序。这个就像这个宁夏高先生所讲的，人权还是很重要的。
好的，谢谢严教授。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事实上我们看到刚才两岸听众观众各有不同的意见。其实这个问题其实蛮复杂的，它除了牵涉到两岸之间的这个司法大战、法治的问题之外，还有这个外交上的角力。因为两边的这个外交部的人员，还有这个台北的驻各国的这个代表处，都在台湾驻各国的代表处都希望能够把这些人能够到台湾去，然后变成两边在抢人的这种外交的角力。当然更重要的是主权跟人权的问题。刚才就有位听众就提到这个人权啊，虽然是两造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在这些人放到台湾就当场释放，就等于是太轻判了，太纵容了。可是重点是，如果他们送到大陆审判的话，能不能得到公正的审判？这些人的人权跟权益能不能得到适当的保护呢？
对，这个都是两岸都要去学习的地方。
嗯，
我想在这个时候，不管维政当局或两地的老百姓，都要把这个情绪性的这个感受呢放到一边，要理智性的来讨论这个问题。好在两岸都已经签了共同打击犯罪条例，那么这已经签了共同打击犯罪条例，已经当双方已经彼此同意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什么样的处置。所以呢，我想最重要是这个诈骗犯呢，他的很多的罪证都是大陆老百姓受害啊。其实中华民国的法官要审判这些诈骗犯呢，也要大陆的这个受害者呢提供资料给台湾的这个法官们，才能够来决定这个犯罪的轻重大小。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要有一个非常理性理智的一个处理了。但是审判不管在两岸，在大陆也好，在台湾也好，都要公开公正公平，那么使这个受害者能够得到赔偿，能使这个犯罪者呢能到真正得到一个适当的处罚。所以这个事情如果双方能够理智的来解决，因为已经签了这个条例了，那大家朝这个方向去做是比较对的。
好的，我们继续接电话。北京的苏先生您好，苏先生请讲。北京的苏先生可以听到我吗？
大家好，
请说。
我一个问题是请教性的问题啊。
苏先生请继续接着说。
是这样子的呢，有没有一个国际惯例或者国际法，这些嫌疑犯应该，因为他这个受害者在中国大陆嘛，是不是应该把他送回中国大陆呢？因为你看到去年那个法国的那个恐怖分子案哦，有一个嫌疑犯跑到比利时了，被抓到了。后来比利时政府也承诺法国若干个礼拜之后或若干个月之后要把这个嫌疑犯再送到法国。这个台湾的和大陆的这个电讯的诈骗犯，他们在其他的地方作案，是不是应该送到大陆？因为他们受害者在大陆嘛。所以有没有一个我请教各位专家，这个国际惯例是什么？因为我自己和我的朋友做华美朋友的书经历过这个事情。好了，
谢谢北京苏先生提的疑问啊，谈到这个国际法上面的惯例。不过这也牵涉到各个国家他们属地主义跟属人主义的不同啊，所以现在两方在这个司法上面也有很多要争执的一个要难解的问题。接下来还有台北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讲。
大家好。
您好。
现在大家都在争那个司法管辖权，但是哈、哦、都不去了解那个诈骗集团哈、哦，那手段哈、哦、有多残酷，有多残忍，里面就是没有被受骗的，没有被那些纠缠到的，所以你们都不知道。像我80几岁的，我被那些啊纠缠到受不了，差一点自杀而已啊，你们都不知道了。这不是说这些人要什么照顾，这些人要什么处理都没有啊！一直在争那个管辖权，管辖权，管辖什么权？
好的，非常感谢台北的黄先生，情绪很激动哦，认为说除了这个管辖权之外，要从这个被害者的角度去讲。事实上，我们过去几个星期接的电话，有很多人都谈到说，两岸民众都有切身的这个被电话诈骗的这个经验哦。所以说，究竟这些如果在台湾省可能没办法追回赃款，那在大陆省是不是有机会能够把这些受害人的血汗钱给追回来？可能也是大家思考的一个方向跟重点哦。再接一位河北的朱先生，朱先生您好，请说。
喂，
请说，朱先生。
喂，
朱先生听得到吗？
首先，我对台湾那位嘉宾，表示他的言论表示抗议。什么叫 SS？SS 是恐怖组织，中国政府是恐怖政府吗？另外一个，我对现场那位嘉宾相当尊重。他讲的话基本上都是非常客观言论。
好的，谢谢河北。
另外一个说这个受害者都在大陆，把这个嫌犯带到大陆没什么说不通的。
好的，河北的朱先生，感谢您来电，我们也明白您的观点了。这边也这个提醒大家，我们这个海峡论坛是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交流，所以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自由发表他们个人的一个看法，请大家能够理解这一点。再接一位女士啊，湖南的郭女士，您好，郭女士，请讲。
喂，你好，
请说。
我是男的了，郭先生的，你弄错了。
很抱歉，湖南的郭先生，请讲。
啊，你好，今天是五一劳动节是吧？我想送大家一些礼物，好吧？好，我送大家的礼物就是一句心里话啊。我要说的话就是，病痛能把人推向生理与死亡的十字路口。生理是什么？在不影响别人利益的前提下，存在你脑海中。虽然你饱经风霜，但它依然丝毫不变。这就是真理。无
好的，
这样的真理组织了人类的绝对真理。好，
谢谢湖南的郭先生来电提醒我们，今天是五一劳动节，祝大家劳动节快乐。好的，那么接下来上半场时间就留给两位来宾各做一分钟总结，先请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
是，我想这个诈骗集团是大家所讨厌的，所痛恨，这对不仅两岸，这对国际都是一个灾难，所以大家都很讨厌。但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程序的正义还是要满足，否则像这样的处理会这个失焦了，会让本来两岸关系可以很顺利来处理，现在变成是一个本来是个法律问题，现在变成是个外交问题，变成是两岸的这种政治关系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遗憾的。那我觉得北京他也许有他自己的这个主张，但是好歹应该跟台湾的这个政府要打个招呼，要联络一下，但并没有。所以这是让为什么朝野会有错愕的一个重要理由。所以我觉得这个北京方面也应该要来注意，否则我刚刚会提 IS 其实是一种比较强烈的字眼，但因为过去曾经也有这些的这个做法，所以会让台湾这边觉得说好像北京是要来钳制台湾的这个国际空间之外，还要连这些我们的国民的这个人权都要受到这个打压，所以我想这方面应该要加以厘清。
好的，非常感谢严建发教授。吴和一博士。
好的，前两个礼拜中华民国的法务部已经派了代表到大陆去探视前一批被受押的那个诈骗犯，那么跟家属也可以讨论了，所以这个双方慢慢都找一个理性的方式去解决呢。我希望将来继续朝理性的方式呢大步迈进啊，因为诈骗犯层出不穷，而且诈骗可能越演越烈，所以双方一定要找到一个合理的模式呢，使双方的老百姓都满意，这样一个审判，这样一个处理是公道的。我觉得这个是双方的维政当局呢要积极去谋求解决的方法。
很快一句话，就问吴博士，现在是理性的模式是现在五二零之前，你认为五二零之后，北京跟民进党政府能够理性的来谈这个问题吗？很快，
这个看时间来讲哈。我想蔡英文做过4年的陆委会主委，那么他有5个月的准备时间当总统。他也到美国来访问过啊，也上个礼拜还到陆委会去再拜访。我想他整天都在思考如何跟大陆相处， 所以他现在是夹在两个老鹰的中间，一个是中共的鹰派，一个是台湾民进党的鹰派，这两个老鹰压迫他呢，他确实是要做很理智的一个方式呢来处理两岸关系，所以我们看拭目以待。
嗯，好的，蔡英文要担心的确很多，感谢吴博士。不过有关于马来西亚的最新发展，我们讨论先到这里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蔡英文的另外一个麻烦，那就是台日之间爆发了冲之鸟礁的争议，这是否会对蔡英文上台之后